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你看，到了十一章之后呢，开始记载以色列人所打败的诸王。这个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他重新记录摩西所打败的两个君王。摩西打败两个君王最重要的巴山王噩，一个是巴山王噩，一个是到哪里去了？反正他在河东杀败的两个君王得了他们的地业，这是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业。当时呢出了一些问题，因为约瑟亚认为呢他们不肯到迦南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他们的解释呢不同，他们说我们愿意跟弟兄们一起去，打了得胜之后我们再回来得我们的产业啊。所以约旦河东也一块地是他们的，这是呢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所以也可见马拿西半支派呢以后也到河西得了一块地啊。所以马拿西另外半支派所得的地真正讲起来呢，他们分地一共是两次啊，分地一共两次，一次在基甲，一次在示罗。示罗所分的地呢，就是这个迦南，在这个基甲所分的地呢，那个时候就是犹大得了地啊。犹大之后呢，还有以法莲，以法莲呢是约主要是以法莲，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子孙跟马拿西另一半，还有呢就是约瑟。第二次分地中呢所得的是便雅悯的啊，还有其余各支派，西缅、西布伦、以色迦、亚瑟、拿弗他利，这个最后得地的是但支派。这里分地跟得地呢是两件事情，分地是研究分来的，但是要去得还是要靠打仗。分地呢是内部的决定，但是呢真正得的地业才能够占领呢是要去打仗的。所以但支派不晓得为什么但支派最后才得地，而且那个时候呢其他的人帮助他们就比较少了，大概过了四，可能到了约书亚死的时候但支派还没有得的地业，虽然他们地业在北方可能最偏远啊。所以你看士师记里面有很多相当不好的记载都发生在但支派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得的地业，所以比较乱一点，而且比较生活条件差一点，也可能因为这缘故，因为偏远的关系，跟其他以色列十二支派呢接触少一点，最后他们才得了拉伊那块地，是他们也可以说用诡计得来，这是在士师记里面才记载的。所以但支派得的地呢最晚，那最后记载是约书亚所得的这个地业啊，当中也提了加勒所得地业，他在加勒地中他所得的是希伯伦高地，是他的最早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居留的地方。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一个六个陶城的设立，这个六个陶城的目的在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再一次提到这些支派的六个陶城的时候，三个在河东，三个在河西啊。他们差一点又得了问题，出了问题，这个因为他们等到分地回去，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的时候，他们造了一座坛，这一来不得了，他们河西的人就来询问，是不是你们要独立，要离开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不是的，这个坛叫做正坛，为正的坛，我们照着这个在西面的坛的样子建造，叫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但是我们不会在上面献祭牲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说明呢，那个时候摩西的律法只有一个祭坛，一个祭坛代表整个民族的奉献，那这个观念很早就确立了。在分完所有一些支派的地之后，注意到一件事情，西缅所得的地在哪里啊？西缅所得的地，这里虽然提到西缅的地，但西缅的地是犹大给他的，在犹大的地业中间分出一块地给西缅。这个说法呢，这个很特别的，因为在雅各的预言中间提到两个支派没有地业，要分散，要在他分散在弟兄中间，一个就是西缅，一个就是利未。原因呢， 就是在世界那次发生的事情。在世界呢，因为这个底拿出去见到世界地的那些女子们，结果呢就给这个那世界的主人啊，这个他的儿子就是等于是强奸了他。那当然他喜欢他，要跟他结婚。但是利未跟西缅认为这样对待他们的妹子好像妓女一样，很生气，就用诡计跟他们说，你们受割礼我们就做一样的人民。因为他们真的去受割礼，当然这些都是男丁，都是壮丁，可以打仗的。结果趁他们疼痛的时候就去拿刀杀了他们。这件事情呢，雅各说，你们使我在迦南人中间有了臭名。所以利未和西缅残忍刀剑，在预言中间这个雅各就说他们没有产业，那怎么办呢？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住在其他的弟兄中间啊，这是很早就预言的，还没有下，刚刚还没有下这个，还没有进到埃及之前已经说了这个话啊，雅各已经说了这个话，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么以后真正到约瑟亚分地上，经过好几百年了，神没有忘记，不晓得以色列百姓也没有忘记，但是神没有忘记。提到西缅也提利未，利未怎么办呢？利未因为金牛犊的事件被分别出来侍奉神，所以呢，摩西把他们的咒诅变为祝福，他们要在弟兄中间分散，但是呢，他们分散有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负责教导律法的责任。所以呢，这里提到歌侠，提到歌侠子孙、格顺子孙、米拉利子孙，还有其他利未子孙，他们所得地业都在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另外呢，陶城是给了这个利未人的。利未人得了，今天我们对城跟地的观念不大清楚，因为我们都是城市人，不是乡下人。地跟城很不一样，城是人所新建的一个，等于是堡垒一样啊，聚集的地方。但是地呢是分散的，地很大。那天我看见我们一个同工到了小亚细亚、中亚细亚，有些地方靠近蒙古、靠近新疆的地方牧羊的，那些地方牧羊的啊，他说最近的厕所 1.2 里，最近的厕所，另外一个厕所 1.2 里。他说那怎么样？那这里都是厕所，旷野都是厕所，除了有人居住之外，根本没有这些观念，厕所的观念，因为怎么样，都在分地而住。所以以色列有地，但是利未人有城，城里面呢只有城郊的一些郊野可以放他们的羊，但是不能耕种，因为耕种是要很大的地。那么牧羊呢，少一点地方可以从地方隔了草料来都可以牧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利未人没有地业，今天我们在现代都市和结构中间，地是很值钱的，但是我们都没有看过种地的地。如果你来尔湾找，可能看见。我是30几年以前还看到这边有果园，很多橘子园，到后来呢都变成房子了，都一个砍树都砍平了，都拿来做造房子用了啊。所以这个地的利用是这种情形。那么利未人没有地业呢，神另外给他们产业，产业就是侍奉神的代价，跟以色列人支派十二支派给他们将来十分之一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很重要。为什么约书亚记重要？因为当你以后读列王记、读撒母耳记时，很多地名你怎么参考，就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记得相当清楚，他们所得地业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可以了解他们这个分地而住对以色列的长远的影响。好，我们把约书亚记讲完了。士师记呢？士师记实在是很难过的一本书。士师记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邓英善写的中间，他写的最后一点主题跟目的我把它先提出来。最后一段他说，士师记记载了12个士师，但是只有4个主要循环是比较详细记载。每个循环呢，从以色列人犯罪开始，一共是4步。以色列人犯罪，神兴起外邦人来欺压他们，他们呼求悔改，呼求神，最后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度过一段平安的时期。这个呢，他们说是士师记的轮子，一个轮子，这个轴，神的主权在其中。但是他们说经过的路呢，这个轮子所打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 啊，以色列人呢犯罪得罪神，然后呢神兴起外邦人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呼求神悔改了，神兴起事实拯救他们，国中太平40年啊，国中太平20年，国中太平70年，这是四世纪的笔法。事实上呢，他说四个循环，马有早说7个循环，是有7个循环，但4个循环记载比较详细。我们也说呢，四世纪里面有些大的事实，小的事实，有些事实一句话带过去，有些事实话呢，四世纪呢一段故事，比如说以户呢刺杀了伊基伦，伊基伦是个大胖子，他这个呢去趁他去献宝的时候啊，我们读过这个，读过投穷什么见鄙是吧？这个荆轲刺秦王没有刺成功是吧？投穷匕首献，匕首见，结果呢，伊基伦呢说有东西要给，不是这个以户说有东西要给伊基伦看，结果呢正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左手遍地，他没有提防，他是用左手了，人都是用右手的多。结果右手他摊在外面，左手从他腿上刺出一把，拿出一把匕首，咣一下刺在他的腰上了，大概刺穿了他的肚肠，然后呢太胖了，匕首夹在里面拿不出来，就把匕首丢在那儿，就逃跑了，关上了门逃跑了。他们侍从以为他还在上面上厕所，一直不出来，一去看他已经死了。这是四世纪里面记载的故事。所以呢，他把这个伊基伦杀了以后呢，这个国中在当初他们说这个迦南人的辖制啊，伊基伦是什么人呢？是这个这什么地方？一下名字忘记，腓力士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国中太平。这就是整个的笔法，有些记载多一点，像这个基甸啊，像三孙都记载很详细，像这个比较大的4个士师啊，记载还有一个是这个耶夫他啊，这些都有相当的记得最详细的大概是基甸啊，基甸记载很多，国中这个平安多少年。我们要晓得四世纪的记载呢，当时也不一定四世统治全以色列人。这个四世的名字啊，英文翻作 judges 啊，这个 judges 这个字呢，今天我们的了解这个三权分立的观念， judges 不大觉得他是个领袖，但从前是神权一统，所以谁能够掌权呢？神所兴起来掌权者啊。你知道这两天我在看一些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犹太人对于这个死亡的看法是相当的认真的。那么一听见有人死亡之后，他一个头一个反应，每个犹太人听见有人死了，第一个就是说神是他永远的审判者，很奇怪， Blessed is the one, the eternal judge。 这是犹太人对永生的观念，当我们死了以后，每个人死了以后，他都一定要面对神。所以事实上弥迦书里面说，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是一句好话，当预备你迎接你的神是审判的神。犹太人对于死亡是一种敬畏的态度，这个人要去见神了。所以 Blessed is the one of eternal judge， 那位永远审判的，他的名是可称颂的，不提他的名字。但犹太人听见死讯的时候，第一句就说这个话，这个是犹太人深根蒂固的观念，他去遇见他的审判者。所以这里讲的士师的观念，神权一统的观念，士师记是当时最重要的领袖，因为神并没有给他们兴起君王啊，作为他们也没有兴起像约书亚之外其他军事领袖。所以当时呢，他们是外邦人欺压以色列人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王，所以不会打仗，有王呢可以把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就联合有力量可以打败仇敌。所以士师记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候啊，一方面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没有真正进入他们迦南地应许之后所应当做的事情，在那里敬拜神。虽然示罗也有祭坛，因为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攻占啊，这个犹大地还没有完全，犹大人还没有完全攻占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攻占你知道多晚的，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完全攻占耶路撒冷啊，到大卫的时候才完全攻占。所以那个时间我们以为他们进了迦南地就把迦南人全部征服了，不是的。圣经上记载呢，在四世纪一开始记载，留下几族迦南人为了试验犹太人，看他们 肯不肯遵行神的旨意，肯不肯顺服神。所以这跟我们观念有点不一样，不大一样。那么神兴起，刚才我们讲四世纪的这个循环，但是正面来讲呢，是要叫他们学习并且晓得未曾经过的战事。所以四世纪里面的意思跟约书亚记所留下来的那些尾巴呢，从两面看，一个从消极的看，一个从积极的看。因为没有消灭这个迦南人，所以做成他们的肋上的刺啊，他们永远常常受辖制。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有仇敌叫他们学习圣诞。这个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经验，一方面我们应该胜过仇敌，把所有心里面一切的属于仇敌的领域都驱逐出去，让我们里面完完全全做基督的仆人，完全顺服神。但是有一些时候神叫我们肉体里面还留下撒旦的地位，因为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征战得胜。不是完全因为神替我们得胜胜过一切事情我们就没有事了，神也愿意我们借着征战机会叫我们强大，叫我们受了教训，叫我们学习并且晓得征战而能够胜过仇敌。所以约书亚记是一本征战的书，士师记也是一本征战的书。但是士师记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扫荡啊，胜过以色列人，外以色列人仇敌。士师记的作者不清楚，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士师记作者是谁。不会是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已经死了。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有哪些可能？很多人呢认为是撒母耳记所编的，撒母耳记是撒母耳写的，大概四世纪呢，它是最有可能的一本书啊。有些人呢，这个是以后到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编撰学出来的时候，就是 criticism 这个批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书啊都不是这个所谓先知，而是后有先见之明，事后诸葛亮。所以呢，他们提出来这是被掳之后有人把它编撰起来，根据以色列人中间所传的野史编撰起来。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士师记的历史在这个耶夫他的时候已经变成他们跟当地迦南人征战的一个 argument 之一啊。而且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很明显的那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记住，所以有一些关系呢是从这里面看来，所以不太可能后面编撰说。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早在希伯伦，这个很多显示呢，士师记的作者是在大卫早期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就已经住在犹大，所以可能是在犹大写的。在士师记里面各个十二支派的记载不平均， OK， 最多的是可能是犹大跟以法莲，再有就是一些其他做这个士师的君王士师的这些人写成的。所以在这个记录中间我们看见呢，士师记的目的是提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也提到神在一再的拯救，让他们知道神一再的拯救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当时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是大卫的祖先1004年才把耶布斯人赶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要推想的话，可能是在撒母耳时代，不是在大卫时代写的。因为如果在大卫时代写的，就不会记载耶布斯人还住在耶路撒冷，一定会记载大卫把他们赶出去的事情。所以应当是撒母耳时代所写啊，也就是要可能扫罗写，那大概不是啊。有些问题在这里提出来，直到那里遭掳掠的日子是指的什么？这也是那边批判学者提出来一个最重要的证据。那么提什么掳掠？是亚述掳掠吗？是那么晚写的吗？所以这里呢，怎么解释这句话？保守的解释呢，保守学者就是那地遭掳掠日子是当时腓力士人在以色列人时候 士师时代曾经掳掠过以色列地啊，那么就是讲到这件事情，而且呢，也可能指的约柜被人掳去也可以的啊。好，那么这里呢讲到士师记，这里面当中所讲的十二个士师呢，大概是去读一读，你们看一看啊。士师记里面十二个士师记载的详尽的情形不同。最后我们很快讲讲路德记。路德记呢是在整个士师时代可以说独一的一颗明珠。士师记是谁写的？一般人判断是撒母耳。因为路德记谁写的？一般人判断是撒母耳。为什么呢？路德记怎么会记在圣经里面呢？怎么会变成一种 holy writing 呢？主要原因就是路德是谁。那么路德是谁关键在哪里呢？一定跟大卫有关系。因为大卫做了王，这个祖母的事情要记一点，他家谱要记一点。而家谱的历史中间最出色的最有趣的就是路德的故事。所以谁写的呢？一定是跟大卫作王有关系。什么时候写的？大卫作王有关系。大卫可能不自己写，所以唯一可能写的就是撒母耳。他立了大卫作王，他要把大卫的家谱告诉人。所以路德记这个很可爱的一本书，但是我自己呢对路德记有特别的偏爱，因为这本书跟我的蒙召侍奉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 holy writing 呢，就不是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或者先知的角度来看，所以他所记载的事情有很多的 spiritual application。 这本书的写作一般把它年龄推定在祖前一千年，这个是背景是士师，但是呢写作的人可能是撒母耳啊。因为作者提到一些关于这个脱鞋之家的事情啊。如果路德记较后期才写成，那么作者解释这个风俗的必要，因为可能这个风俗呢到了大卫的时代已经慢慢取消了啊，已经比较少。这个还有一个立位的条例，所谓立位条例呢，就是路德记里面有两个条例跟生命记有关的，一个是脱鞋之家，一个呢就是弟弟娶嫂嫂，给他的哥哥生子立后条例。这两个条例可能在大卫的时代慢慢已经不用了，废弃了啊，所以呢他需要再提。所以呢而且书中特别提到波阿斯跟大卫，没有提到所罗门，所以可能也不会提所罗门，也不是所罗门之后啊。那么路德记呢一共是分成四章，这个四章呢正好跟一二三四呢分得很不错啊。所以路德记呢一个特点是它记载了外邦女子蒙恩啊。路德是摩押人，按照生命记条例，摩押跟亚门呢虽然过了十代还不可入耶和华会，而且呢时代这个说法虽然过了时代永不入耶和华的会中，但是呢神在律法之外有恩典，摩押女子路德却进了耶和华的会。当然你可以说因为婚姻的关系她变成了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事实上她这个摩押女子，而这个在路德身上，路德的名字叫做友谊 friendship 啊，可以看见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有情感的人，而且很可能呢他跟呢这个拿俄米中间友谊的关系啊，这个有人说把这个拿来做解释成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路德记呢我说 I love it very much， 下次有机会再讲一些关于路德记跟我个人我自己的领受。好，我们今天上课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